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好。那今天要总结了哈，嗯，那我们之前学了这个法的领导学，你们记得吗？最关键的那四个字怎么来的？依法如实啊，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有一个信心，自然界都有规律，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找出这个自然界的规律，然后呢？但是自然界的规律很抽象，它是通过某一种具体的现象而显现，就像我们讲水，你讲地心引力很抽象，但是你通过这个水的流动什么，那就可以显现。那人与人之间也是一个，到底是什么运作让一个人会高兴不高兴？那么呢，我们简单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你放掉你的我去保护人家的我，那人际关系就好起来。但这个很抽象，对吧？所以通常呢，它显现在某种具体的现象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啊，规律是在这个现象，在这个现象里，我们看出一条规律。所以两样东西我们要醒觉，一个是自然界的规律，还有一个就是现象因缘，因缘这很重要。所以依法如实，如果你记得这依法如实这四个字的话呢，在任何时刻，当你想到到底我现在要怎么实行法的领导学，我现在遇到这个困境了，我卡着了，我要怎么去实践法的领导学，你就想起这四个字，依法如实。那么到时如果你还是卡着，那你就问自己，它规律是什么？在这一个运作里，它的规律是什么？有哪一些规律现在在我这个人际关系啊，在这个领导啊，在这个任务的运作里有哪一些规律？规律是什么？它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要用什么方法达到我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这个是佛陀的方法论四圣谛。所以你明白了这个过后，你就尝试在你要克服的那个项目或者是那个领域，要达到目标那个领域，你去尝试去领悟到底规律是什么，然后那个它的那个现象是什么啊？你相信，要有一个信心，它有方法。如果我现在走不出来，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方法，或者是那个因缘条件还不具备。但是没有所谓的有一种事情叫做绝路，就算有绝路也是短暂的，因缘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所以带着这个信心，一个是无常，东西会变，我现在是怎么把握它的变而已，然后呢变，然后呢那个它有这个规律，这个因果，然后只是怎么样把握那个因而已。如果我把握到对的因，那希望就在眼前了。所以这样子，当我们带着这个一个信心，那领导法的领导学一开始就要建立这种信心，相信自然界里面有规律，相信这个规律里面因果扮演着非常重大的角色，然后呢也知道东西会变，然后接下来就只是说我应该怎么把握这个变，然后呢如果找不到那怎么办，那懂得善用更高的智慧。所以通常我们会翻起佛经，尝试去领悟，去寻找答案。如果自己找不到答案，找一个比你更懂的人尝试，多探索几个，那你就会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背后，有人帮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哦。好，那在这个依法如实，在因果的这个法则里呢，我们尝试用法来领导。好，那这几天也有讲到一些，虽然没有太多的强调，就是当我们放掉我们的私心，我们的自我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得最清楚的，很多东西也变得明了清楚明白，这个是我们自我要放掉。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有私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带这个原则，当我们讲领导的时候，最近这几天也有人问，到底我们要怎么去领导，怎么样，怎样让人家接受我们的领导。他其实呢，一个领导呢，我们其实还没跟你们讲得更精准， 在我们来讲呢，我们一开始就讲，我们只讲领导因缘，不讲领导人。为什么？很简单，好，今天你是领导人了，很厉害。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你喝醉了，你躺在地上，你还能够发挥领导的作用吗？你肯定不能发挥。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例子，给你看到，就是某一个时候，一个人他会失去他的领导的能力，因为他醉了。那么呢，相对比较难发现到的那个差别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些领域，比如说你比较熟悉，或者是你比较熟悉，然后呢他们就不会 OK， 那你不自然的就发挥领导的作用。但是有一天很可能在某一个领域里他比更加懂，或者他更加懂，那么呢，那这时呢，如果你还坚持着你老大要领导，那么有时就会出事情。所以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呢，我们重视是领导因缘。所以任何人如果拿出对的主意、对的答案，当时我们大家都会往那个方向倾向。所以不是说我永远我是老大啊，当然像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扮演的角色是70%-80%，主导80%-90%，在80%-90%主导。然后呢，佛务尊者扮演另外大概15%，然后剩下可能5%其他的弟子扮演，他们扮演很少，因为他们在进密集修行。但是未来这个分量一定会往他们那边推的，我们慢慢会退出，然后他们会扮演更大的分量。随着他们的修行和人生经验和能力的提升，那我们的能力就我们的力量就慢慢往后退，然后他们就接上来了，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讲的是领导因缘，没有所谓的绝对性的领导，然后绝对的权威啊，或者是什么法的领导，就是以法来领导，不是以个人领导，不是以权威领导，不是以私心领导，不是以自我领导。好，为了要能够发挥到以法来领导呢，其实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放掉领导的需要的那个心，那个内心你要这个或者欲望。我们不是为了要做领导的，我们学领导是因为万一有一天我走在这个领导的角色里面的时候，我被大家推上来的时候呢，我要确保我能够胜任，我确保我不要误了大家的前途和群体，这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呢，我们通常呢，领导者是因缘出现了，然后呢，如果没有更好的因缘出现，我能够发挥得更好，那就当仁不让，也不抢，但是当仁不让。如果大家没有认识到我的能力，如果我能够给大家知道，然后呢给他们知道我会做得更好，那也可以。但是如果不能，那也不争。那你给我在第一天我好好发，因缘还没形成啊，做到有一天因缘记住了啊，你自然就会发挥。所以呢，有领导欲望往往是领导的一个败笔。当我们有领导欲望的时候呢，那你是为了想要领导，那即使是有别人可以做得比你更好，你还是要领导，那个时候就是危险，那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叫做无欲有需，就是没有欲望要领导，但是呢那个需要是因为因缘需要，大家需要，那我就也不客气了，因为大家叫你做，你扭扭捏捏在那边也没有意思，也很假。要你做的时候觉得我能够胜任，那就自己拿起来。所以要进要退都很自在，这是一点。所以如果你能够有一种放掉领导的欲望，而纯粹只是因为慈悲众生啊，因为爱护圣教啦，或者是因为纯粹只是觉得想给大家更好，那么你这样子去带出发挥出那个领导呢，你会发挥得很好，你会发挥得很好。所以而且也不会说死死抓住，也没有面子问题，也没有什么，所以其他的力量就跟着来了。那么所以呢，在领导法的领导学里面呢，最在意的倒是自然界的规律多过所谓的那种技巧啊。其实我们还可以讲技巧的，这一次很少跟你们讲太多的技巧，其实技巧是很多的。比如说前一阵子那边时间比较多的，我们还给他们自己 impromptu speech 挑战他们的激发他们的思维啊，怎么样啊，这些都有的啊。但是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短，而且你们也要开会，而且也不想给大家，最主要的目的最初是想给大家有点熟悉，有一种一起相处的那个习惯，然后一起做事的时候就更有力量。所以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人在了解更深嘛，就比较好。所以我明白了这一个法的领导学营这一次的这个的那个用意，所以也就没有说把太多的东西塞在一个密集的一个短短的2天内。 其实啊，像那个决策啊，如何决策，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一个。去年我们只是谈论那个 decision making 决策，就谈了两天，就跟他讲解了两天，而且有试验啊，有什么？今年呢是crisis management， 所以看你们谁会过来参加。11月26号、27号，在古晋，是星期六、星期日。所以如果你要的话，星期五晚上过来，或者星期六早机，但是还是有点匆忙，赶到来的时候可能匆匆忙忙已经开始了。所以开始往往是最重要的，你没有了开始垫底，像那他们迟来的就会有一点辛苦一点啊。照上来讲好像跟不上了，前面讲了很多的与大原则，所以后面你就吸收不到，所以一开始就第一堂课不要错过。第一堂课其实往往是最重要的那个，是垫底的那个课，所以最好是不要错过。好，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的，我相信也会帮到大家。这你总结一下，就是依法如实，因果的概念非常重要，常常去思考，因果。当然，即使是这样，我要告诉你，法的领导学有很多东西做不到的，有很多东西他做不到的。比如说，众生恶业成熟的时候，领导学不能帮你的。有一个人如果杀父杀母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呢，领导学不能帮你的。啊，如果一个人呢掉进很严重的邪见跟错见，领导学帮不了你的。所以这一点上，如果你处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方位上，领导学也帮不了你的，几乎最多能够帮到你，给你认清你在一个错误的方位上，然后你要换方位才能够发挥出领导学。比如说很简单，如果我的道场是建在那个这边过去的那个垃圾场旁边，我告诉你，我再强的领导也是那个道场是毁掉的，你明白吗？你在垃圾场旁边，你有什么领导学能够让每个人心甘情愿来垃圾场旁边来打坐，来上领导学课程来什么？没有用的，方位错了。所以有些东西是不是说领导学就是万能的？自然界的成功和失败是靠多种因缘形成来达到，因缘不具足也就达不到，所以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不可以有一种迷信。那么如果你想要彻底的解除痛苦，领导学也只能够帮到某一个程度。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三种智慧嘛，闻所成慧，听闻，现在你们听闻了嘛，思所成慧，你会去多思考，你就懂得怎么用了嘛。但是呢，佛陀从来没有讲过靠思所成慧能够彻底的解除痛苦。你再聪明，再勤奋的学佛，再会理论，再会辩论，你也不能完全解除痛苦。要解除痛苦，通过禅所成慧，如实的看清生命的真相，那个才是答案。涅槃不是想出来的，涅槃是亲证的，看到的，不是想的。所以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佛陀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听闻，我知道这个听闻的极限，我思考，我知道思考的极限，不要迷信思考。然后我要观照，我要知道观照要观到什么程度才能够产生最彻底的究竟的效果，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好，那最主要呢，我认为像你们这样子在一个团队里，在三培这样子做活动的时候呢，如果你好好的做，用心的做，我觉得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经验，我自从参加佛教的活动以来，我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弱点，比如说那很内向的那个弱点，我是超级内向的，内向进去只是爱读书，然后呢，当然成长年龄有过一段叛逆期，但是呢，无论如何就是通过接触跟别人接触学佛过呢，就慢慢克服这个内向，就能够表达。然后呢，以前我常常演讲比赛，我都很怯场的，很紧张的，所以几乎。有时上去讲完了过后回来都不下来，下到台的时候都忘了自己讲什么东西，到底我讲了些什么东西，因为那个太紧张了，你知道吗？怯场。然后呢，参加辩论会也是，有时候会很紧张。那么因为学佛的关系，我们发现了紧张的来源，所有破坏我们表现的那个因素，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所以后来就放掉它，不要管，发现了自我在作祟的时候就任由它。这样慢慢发现到。一放在那个自我，就开始开发出一种能力，在大众面前思考的能力。所以现在其实呢，我多数时候呢，我都不想准备讲稿的，除非是有些时候要 比如说今天要讲一个阿毗达摩啊，这特殊的课程啊，就稍微准备一下内容。因为我觉得在大众面前，我的看到我的听众的时候呢，我思考会更敏捷，更懂得要怎样配合大家。因为那个心是带着关怀的心、爱心，是我要你们好，所以我看到我的对象，我更加因为我要你们好的时候呢，那个心更懂得要讲些什么。如果没有看到对象，我就很像在那边背我要讲的怎么讲怎么讲，反正讲不出来。所以这种就是一种训练。其实呢，我们遇到我们的对象的时候呢，我们正常情形我们应该发挥得更好，但是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很太在乎自己的形象啊、面子啊、表现啊等等，这成了我们的压力，变成了我们自己私底下很厉害，一出场我们就表现不好。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学佛我觉得学到了很多这些处事啊，是我自己在家里是学不到的，没人会这样子教我的。所以而且也亲近到很多有智慧的长辈，我以前就常常跟那些年龄大我20岁、10岁、20岁的人相处在一起，我觉得跟同年龄的他们也教不了什么东西，但是跟年长的人20-30岁比我大比我成熟的人在一起，哇，我觉得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很有智慧。所以我常常就喜欢跟那些年长的在一起，也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学佛在佛教圈子里面，你在办活动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常常会学到东西。嗯，还有一样东西呢，做领导人呢有一个小心呢，就是如果你是一种很有能力的领导人呢，你要很小心，有一天不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当你太有才干、太有能力的时候呢，通常也是人家不敢讲你，或者觉得哎呀你就是最厉害的，不敢讲。所以像我就有这个落入这个问题。在我2008-2009年带领大家的时候，因为他们觉得师父太厉害了，师父我们的师父太棒了，我的弟子的心目中我就是这样子。现在他们越来越强了，他们也就比较 OK 了。之前其实好像什么东西只有我懂，他们都不懂的，他们觉得师父太厉害了，所以呢也几乎呢我讲什么东西他们也不质疑，也不问，不质疑。但是有些时候自己觉得很孤独，我要克服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怎么办呢？那有时你提出一个件心里没底的，你知道吗？你不敢肯定你自己到底对的成分有多少，万一错了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我怎么办？身边也找不到更懂的人来讨论。如果我有长辈我会找长辈，但没有的长辈了吧，那我是最大了吧，所以没关系，我就叫弟子来，我现在要做这个你就有什么想法，我要做这个你给我一点意见。你知道当时寻法尊者、佛尊者他们都很惊讶的，师父你是我们的导师，有什么要问我们的，我们也讲不出，因为您是导师嘛。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导师也看不到自己背后，你知道吧，我要抓羊有些地方也抓不到，我还是要别人来帮我抓羊，对吧？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不行，所以你们要跟我讲啊。后来慢慢他们就已经开始有那个信心，而且一次一次证明是对的，就是说虽然我很懂，但是呢因为有些弟子他会指出一些东西我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的，那么呢我们就共同的克服了一些问题。所以在团体里面呢，当您带领的人自己带着一个这样的谦虚而且共同寻找答案的态度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也有自信了，而且他们发现他们给的意见受尊重，而且讲错了我也不会取笑他们，讲错了我会跟他们，我不是说你讲了我请你的意见请教你的意见，你讲了我一定要接纳，不接纳的时候我会跟你讲为什么这样，接纳分析。所以他们就发现了共同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所以就有一种共同成长的那个气氛。所以我就免得不用做寡人了，你们知道寡人吧？哦，看那个戏有吗？皇帝寡人的，皇帝是寡人。所以呢我们人最怕，领导人最怕有一天落入寡人的地步，那是很可怜的。当你的随从全部成了 yes man 的时候呢，没有人挑战你的时候呢，其实马哈马甘地说最怕的就是到了那个地步，到时你要小心你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当人家对你过度崇拜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是有些时候这种崇拜有一些也让我们做事的时候有点方便，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它也是一个陷阱，所以领导人要很小心。因为你一开始发挥你的才干的时候呢，有到了某个阶段有时候你会被人家崇拜，人家会崇拜你很高，真的甚至带着无限的幻想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要小心。所以不要成为自己的敌人。 永远要让别人身边有人能够指出我们的错，我们是幸福的，要记住这一点，不要做成寡人，小心一点。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啦，领导人是一种，我们之所以跟别人会有点不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资在比较高的境界，你关心的东西是比较大的，人家关心怎么穿衣服，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我们关心的是众生的福利，我们关心的是怎么让别人更好。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跟他们自然就会不一样，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责任去启发别人嘛，这样把别人的生命带起来。那有些人他说："哎，我看不到有什么领域我需要领导的。"其实很简单，如果在任何一个处境，我们发现到我们的智慧比别人高，我比他懂，我看到他苦在里头，不知道怎么走出来，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发挥领导的时候了。只要有苦，然后有一种迷迷糊糊的苦，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克服这个苦，我们的领导就已经要出来了。记住这一点。同样的，如果你为能够为这个世界减轻痛苦，你基本上呢，你就可以，你的生命就很有价值。同样的，做生意也是这样。你问马云，他就告诉你，马云知道吧？阿里巴巴的President，以前是 CEO，现在是 President。他说，其实很多人都怕自己没有做生意的机会。他说呢，只要有问题的地方就有做生意的机会，有麻烦有问题的地方就是有机会。那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做价值？你帮人家解决麻烦，你就是价值。你能够创造价值的时候，你会说穷吗？你穷不了，这是一点。所以这是一个生命里面永远有这个价值。只是除非我们太自私、太会算、太 calculative、太计较啊，那你就可能找不到机会。其实你不要计较，你愿意任劳任怨替人们，解除清除垃圾，替人家解除问题，你就会有生命就会充满机会。也是这样。那么领导呢，我们不要有领导欲，但是我们肯定走到哪里都有领导的需要，特别是当你有能力，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的时候。然后这个世界上弱者都是可怜的，弱者都是可怜的。我们不讲那种装弱的，那不要谈，有些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他会装弱一下，但是呢，真正的弱者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可怜的，你只能等乞讨，等待人家的施舍和帮助。其实呢，不要，佛陀的教法，一辈子的教法都是教我们变成强者，不是弱者。第一个强，不要受伤害；第二个强，守着你所有的力量，不要因为把你的力量的那个源头或者是那个线交在人家的手里，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好好的培育自己的生命的力量。好，还有10分钟，让大家还有什么心里的话要说的、发表的、分享的。奉献。佛法，你生活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佛法分开的。出来要去做坏事，对，可是我告诉你，法的领导学在哪里都用得着。你组织一个家庭也用得着法的领导学。基本上法的领导学是要效率嘛，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一加一大于二的原理，那基本上呢，没有什么领域你用不着。你可能也不要用这个佛法的名词，但是呢，你懂了这个因果关系，你就更懂得如何去达到你要的目标和解决你要解决的问题。那个方法论不需要用佛教的名词，但是你会知道怎么用。其实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办的一个兜率天基金会是纯搞慈善的，那个章程里面一个佛教名词都没有，除了那个名字是兜率天啊，这个是来自巴利经文啊，但是呢，其他的整套东西是没有佛教的名词。但是我们确保我们的董事 会成员全部都受到跟我们法学会的理事同等级的训练和要求，才可以成为我们的董事。在确保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懂得用佛法。举一个例子，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心愿一直都还没有达成，但是正在迈越来越靠近了，就是我们要办一个残障人士培训中心。那么这个残障人士培训中心，我们去主要的启动点是去参加一个 Catholic 的那个在古晋 Cheshire Home。 在 Cheshire Home 的时候呢，就看到哎呀他们多好啊，那么一个基督教的办，天主教的办的，可以让佛教徒也在里面，回教徒也在里面，就是讲他什么人他都帮。但是他的那个首领是一个 sister， 这样。然后我就看到，只是我看到呢，他们在办的过程中，他只是要给你好，给你吃，给你住，给你什么。但是里面有些成员呢，做黑卖黑市万字票啦，做什么啦，这样子，不如法的勾当。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就在想，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帮？我们在果上帮，还是果上也帮，因上也帮？如果你只是果上帮，他不守戒，他什么都好，他杀生，他要怎么样都好，他看到蚊子他就打。那么呢，你现在天天要给他好，他会好吗？如果他继续造苦因啊，所以现在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如果由我们来办，我们也允许回教徒来，基督教徒也可以住进来这个我们的这个残障人士培训，也一样给各种。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就想，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成员呢是在住进来我这里，不只是我在给他吃给他住给他训练，我还希望他累积的是善因，走向光明的善因。但是我没有把他改宗教，我不改他宗教。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五戒拆散来，分成十多条戒吧。啊，那规矩，这个规矩，你住进来，你签一个合约，你要给我守这几条。那么这样子的话，我没有讲守五戒啊，我没有讲你要做佛教徒啊，对不对？我又没有叫你拜佛，但是呢，你去守了五戒，我就帮了人家的，那因上也帮了他。果上也帮了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意。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不要自行以宗教的名义去天天用宗教名义去怎么样，在有些领域不适合当用宗教的名义，但是我们最后达到的是那个效果，把大家的智慧提升。我们教他方法论，教他怎么解决生命的问题，我们不用佛教的名词了，我们只是跟他讲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寻找答案，那个方法怎么去寻找答案，我可以用上四圣谛，你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你教你怎么解决问题，问题在哪里。第一 analyze 你的问题，第二 analyze 你的问题的原因，然后第三问问你自己你要的结果是什么，你不要搞自己的目标都没搞清楚。然后你知道你要的目标是什么，你告诉你现在有的 resources 是什么，怎么达到，用方法找到啊。那我们可以给他一套这样子的方法论，或者你知道你的理想，但是你的理想有什么障碍会阻碍着你的理想，那什么障碍，那个障碍的源头在哪里，然后呢你要用什么方法克服这个源头，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所以那个方法论，四圣谛的方法论，我可以转来转去讲，不管怎么讲，我就是不用佛教的名词，但是呢你已经学到了四圣谛的精神。那以后有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你直接听到佛陀的四圣谛的时候，那个心就很有熟悉感，我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是可能这个佛陀讲四圣谛更深入，这样子明白吗？我们就给他结下这个法缘，但是又没有给他感觉到他还是回教徒啊，他还是基督教徒啊，但是呢他已经跟佛陀的教法和精神相应了，他已经有因果思维了。那管他进什么教徒没关系，他已经生命也被我们提升了，因为自然界的法则帮了他，这样子很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重视的就是这个佛法的领导学呢，其实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用得着。我们就看我们跟谁讲，我们跟什么人讲，我们就用。跟佛教徒讲当然是最容易的，因为他有信仰嘛。如果不是佛教徒，我们就换个方式讲。现在我也在处理，在想要去写一些东西是给非佛教徒看的，但是里面都是佛陀的智慧，我没那么厉害，借佛陀的智慧，但是呢对现代人打出去给他用。像我们跟企业家讲赚钱嘛，其实我也没赚过几个钱，真是。但是它的原理也是懂的，原理。但是比较适合由佛护尊者来讲，因为他是老板嘛，我又不是老板，对呀， 所以有些时候我是这样子哦，自己没有那个 position 去讲某一些话，没关系，就由别人去讲啊，还是很有射手效果。这样好，还有什么？好，希望大家回去，不管你遇到什么，我记得要记得你是学过法则领导学的人，以后不要慌，不要忙，不管发生什么事，在你的私生活里、公共生活里，什么东西都好，就是让法的智慧、自然界的规律带给你一条路，给你看到怎么走出来，怎么克服，怎么样，这样。然后也欢迎大家常常欢迎上来我们道场，哦，上来道场善用这个地方，然后呢让这个地方更有年轻的朝气。我喜欢跟你们大家在一起，觉得至少我因为现在已经还有两年就五十了，有时很怕，所以哎呀想想就老了，哎呀才讲一下子才好像才不久以前讲过了三十，结果又过了四十，现在再等两年就过了五十，我吓了一跳。人不喜欢老，我们那个十多岁的时候想快快长大，你知道吧，长大了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谈恋爱就可以谈恋爱，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呢等你长大的时候呢啊，你就不想长大了，觉得哎呦一年一年老了，看到老人家哎呦这么辛苦，自己的身手身资质都很难照顾到，所以是这样。所以佛陀的教法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佛教徒要一种勇气，我看到你看基督教他们是很光明磊落的，直接就是哦、oh, so help me God, 那个奥巴马他宣誓的时候 so help me God, 所以他们是直接把这个东西搬到台面上来。我们呢都很像讲我是佛教徒都很像有点不好意思，好像这个迷信这样，其实不是的，我们是最正信的啊，佛教徒是可以印证的，佛法是全部可以印证的，轮回因果全部可以印证的，真的。所以有些人他讲哎 I don't believe it, well you are talking about belief, you are talking about knowledge, you know? 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所以 you, how can you disbelieve without any proof? 你不要 believe 一样东西，你也拿出一些证据，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是比较科学的，我们是讲什么东西就是讲证据。好，你不相信没关系，你就来修，只要你肯足够的付出的话，我可以带你带到你修到你自己看到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佛教里面很重视这个印证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佛陀的教法很实在，很有力量，所以而且送给你们那个课诵本，有拿到课诵本吗？啊，拿到课诵本的里面还有一个卡拉玛苏达，啊，去读一下。佛陀讲这样也不能相信，那样不是说全部不可以，不是说传统不能相信，是说不要因为那是传统你就相信，啊，不是说传统不可以相信，不是说老师讲的不可以相信，不要纯粹因为那个是人是你的老师你就相信。啊，当你亲自了知，亲自了知就是禅所成慧了，亲自知道。当然有些东西还不一定要升级到很高了，但是呢基本上你要亲自知道。所以佛陀的一辈子的教法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有很强的能力去亲自知道究竟的真相。所以这个才有这个禅法的修，这个止禅啊，磨你的心，给 sharpen 你的 mind,然后呢观察呢，用把你磨练出来的尖锐的心去看真相。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问什么叫止观，基本上止禅是培养心的能力，观禅是把这个止禅培养出来的能力用来看生命的真相，那就是止观，很简单道理。所以止观法门就是这样子，先止后观，先培养你的能力才观。如果有些人讲我要纯观，我要直接观，也不是不可以。现在我先问你，你观到了没有？你如果没有观到究竟真相，那你就要磨练你的心，磨练到你能够观到。如果你能够直接观到的，那就是说你很有波罗蜜的人。如果不能直接观到，那么呢你就要磨你的心，磨到你的心有足够的力量，然后你就去观。所以止观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哦，你需不需要这个梯子？如果你一跳就跳上去了，那你就不需要这个梯子了。如果你跳不上，那你就需要这个梯子。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哦，所以止观是这样的东西，观不到就要止，观得到就直接观，就是这样。那要观到什么呢？要观到我们究竟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名色法、色受想行识，你要能够看到这些究竟真相啊！这个叫阿毗达摩，要读一点， 看到这个究竟真相。看到究竟真相的好处，就是它自然会让我们放下折磨我们这么久的苦因。因为我们没有看清真相，我们以为这个敌人是我的好朋友，你就抱着他不放，结果他天天在你背后插一刀，你太感谢他。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这个是你的真正让你痛苦的，那你就会把它放掉。你知道这个插一刀的朋友是谁吗？知道啊？什么啊？自我，是我们的自我。因为我们以为有一个我，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我杀人放火，什么都敢做。为了这个我，其实这个我是假的，是空的啊。但是这个东西要看到，你没有看到的话呢，有一些时候会想好像是空，但是今天我又不空了，因为我生气了哦，对吧？啊，所以这是要看到。但是看到也有很多个层次了，很多个层次。哦，啊，所以希望大家，我告诉你，生命里面最珍贵的事就是看生命的真相。当你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呢，记得寻找生命的意义之前，先了解生命是什么。如果你连生命是什么都还没搞懂，那你要寻找生命的意义，那就是跳级了。先了解生命是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我到底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受想行这是什么，你要看到究竟的层次，你才叫做了解它究竟的层次。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色法，其实有无数的色聚组合的卡拉巴 subatomic particle， 很多细细的单位，然后这个细细的它是刹那在生灭的，非常快速在生灭。而且呢，这个细细的成分呢，它本身还是概念法，你要破除到后面看到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等等，眼睛的有眼睛色，耳朵的有耳睛色，这些东西破除到最后啊，你才讲这个是究竟色法啊。为什么要看到这样彻底呢？你没有看到这样彻底，你的心不会放得彻底，看到彻底才能放得彻底，是这样子的。精神现象也是一样，我们的心受想行识啊，这些都要看得很清楚，如实自见。你如实自见还不够，如实自见这个色受想行识，你只是看到了苦生地，但是你要这个只达到见清净，你要达到，你要看到，你还修观察，你还要看到苦生地，还要看到极生地。极生地是苦因，其实是缘起法，缘起，你要看到这个极生地。什么是苦因啊？你要看苦因有很多个层次的讲解了哦。总之你要看到这个缘起法，过去因产生现在果，现在因产生未来果，要看到这种关系。当你能够这样子看到的时候，那你就掌握了苦生地跟极生地，然后再看它的苦长苦我啊。当你看到这个它的因果关系的时候，这个因缘关系的时候，缘起法的时候呢，你达到了度疑清净，因为很多的疑惑全部不能够成立，自己全部给你打破掉，对三世因果的那个认知，三世的认知，轮回的认知也会被破除。所以破除了过后，你的那个疑惑就没有了，邪见全部都在那个时候不能成立。虽然还没有断根，断根要靠圣道，但是呢它就是很强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苦圣地跟极圣地是我们观察的目标，就观察，所以要能够看到什么是究竟真实法以及他们的因，这样哦，多去学习一点哦，多听，多来了解哦。所以希望当你能够如实这样子如实自见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依靠什么传统啦、经书啦什么的，就不用，是你还是用善用它了。但是呢，其实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看到，不是建立在书本上讲，书本有讲只是确定一下而已，但是你的心是看到的，所以这很重要。所以人生如果能够让自己看到的时候，让自己的生命里面彻彻底底的没有茫然，这是很珍贵的。你知道走向哪里，你也知道你要做些什么就会走向哪里，这个生命就没有茫然。不然的话，茫然就是你不懂我到底这样子做对不对，会带我走向哪里，你都不知道啊，这个就茫然。所以能够越早破除生命的茫然，对你来讲是更好。然后你再 block 你一辈子，你未来的生命你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很踏实的走。所以当我的二伯跟我说，重要的事情要在年轻的时候做，我讲对了。为什么？ 年轻时候最主要就是要把自己生命的方向理个清清楚楚，然后过后你再选择怎么走，你会走得很稳。哦，好，也欢迎大家来修禅，欢迎大家来做义工，哦，欢迎大家周末来听法来诵经，哦，我们周末10点钟就有那个供佛，然后呢打坐半小时，然后开示1小时，这样每个星期都有。好，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发言回向了。哦，一当咩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咩本样尼巴纳萨巴加耶河都妈妈不念巴冈萨巴萨达那巴杰米te sabe me sama punya bhagam labantu